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的正风专题。我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黄立伟主任检察官时间，针对了公务人员违法责任的部分，我们要来继续在下集的部分让大家了解公务人员相关违法的责任。而第二阶段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到了法务部大家的大家长，也是法务部邱泰三部长，针对了廉政的部分来为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了。马上进入第一阶段的节目，
生活法律停看听。
再度回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在上一集的时候呢，由我们的台北地检黄立伟主任检察官跟大家聊到了这公务人员违法责任，也把这个相关的违法责任包含了呢，国家赋予的责任的时候有哪一些必须要了解的，包含了我们在讲到在行使公权力的时候有发生到这个刑事啦、民事啦、行政的一些惩戒的责任哦。那当然，实务上我们也在上一集听到了一些所谓的案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再让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先跟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跟收音机旁的朋友打个招呼了。
大家好，主持人好。
其实我们大家在讲到哦，担任检察官都给大家比较严肃的一面哦，其实不会，听到上一集就知道他谈笑风生，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公务人员并不是那么的死板。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聊到，假如说我们公务人员违反了义务而侵害到人民的权利，遭到了国家追究的相关责任，那么我们的公务人员哪一些责任，包含了公务人员哪一些的救济管道？那这时候我就要帮民众讲，那民众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义务了？
民众这个也是相对应的啦。其实就像法院呢、法院门口常常有一个铃啊，那个不是门铃啊，那个叫申告铃
啊，对，
申告铃，
一按了就要告了。
这个通常就是给民众主张权利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象征啊。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来不一定要按铃了哦，
不然你要他们做什么？
你只要有认为有需要主张权利，比如说刑事啊，要告发某人犯罪啦，要告诉某人犯罪啦，或者是要追究行政责任啊，或者是要主张民事权利等等的，这个你都可以到地检署的柜台或者是法院的柜台去为民服务中心，他们就会
处理，
给你引导一个正确的方向。
并不一定要按那个叮咚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我们就会
就一定要接受了，
就一定势必要接受了。那媒体会多拍你几张，通常比较特别的时候才会叮咚叮咚。
好像都是政治人物会比较多啦。
立法委员很喜欢按这个铃。
但
是我们不是说这个立法委员专设铃，这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申告铃。
但是你有可以走低调路线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对对对对对，我们权力比较重要啦，权力比较重要，这是一个主张权力的机会。那当然这是你直接向法院可以处理的，大概就是刑事案件跟民事案件。那如果说你要认为公务员这个行政的过程有疏失，侵害到你权利，你想要追究他的行政方面的责任的话，你可以像比如说像正风室检举啦，或者是所谓的首长信箱。
这也是个方法。
对，现在大家其实也不是，我发现不是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普遍现在已经有一大部分的民众，就是会上网的都会看到，比如网页出来找一找找一找，就在某个角落会有首长信箱。我发现现在一般民众用这个首长信箱的频率还蛮高的，有任何不满，对这个机关不满，或者是值得改进的建言啊，或者是你某个公务员有可能违法失职，有些就是透过首长信箱去表达自己权利。那通常机关首长 都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意见，
嗯，
他就依照可能他涉及到的，比如说业务执掌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涉及到的内部组织需要哪些单位去回复的，
嗯，
去就责的，他就会很尽快的批示下去，去做第一时间的处理。我们看到现在机关首长都相当的尽责，
嗯，
也相当重视这样的声音。
我们也想要帮那个民众问一下哦，因为大家对于地检署跟法院，
嗯哼，
那刚刚我们有听到主任您有讲到了，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按铃，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管道，对不 对？可是问题是，民众他会觉得，那我到底要去地检署申诉呢，还是要到法院申诉？这两者有什么样不同？
哦，这个我们就常常在这个之前在司改国事会议的时候，
嗯，
也提到这个议题。那其实，在司法院的网站上面哦，他有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那当然，那是从法院角度啦。其实从地检署的角度哦，我们很简单的，你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话，
嗯，
那大概都可以从地检署去发动，
嗯，
哦。那如果你要办理民事事件的话，那就请从法院去发动。
他不需要说，这个一定要从地检署。
嗯，应该说检察官就这个法律，我们刚刚讲的公务员责任好了啦，嗯，就刑事、行政跟民事这三大区块，
嗯，
检察官主要处理的主要的职权行使的所在是刑事责任的部分。
嗯，哦，
那行政责任部分，我们通常就是我正如我上一集所说的，那我们侦办刑事案件，如果发现公务员有违法失职，涉及到行政责任的时候，嗯，我们可能会在案件结束的时候发个函，哦，函请这个行政机关检讨。哦，那这个部分呢，行政的责任的检讨主要的也是以机关自我管理的一个概念
哦
去追究，因为行政机关的内部一些执掌啦，他适不适合，那是不是有逾越裁量等等的，通常行政机关是自己会最清楚。
嗯，哦，
那至于民事事件的话，就不是检察官可以直接去处理的，
都是以法院，
对，他就是直接原告被告哦，他有一些诉之声明啊，然后等等的权利主张啦，啊，那个就直接要向法院去提起这个民事诉讼，
嗯，哦，
他就不经过地检署这个程序。
哦，是，这也让我们一般民众可以比较了解哦，因为我们发现有时候call in进来就会问说，那你到底要我去哪里哦，
嗯？
那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不过我们有讲到了，如果说真的公务人员违反了义务，侵害到我们人民的权利的时候，那么呢，公务人员就是会遭到我们国家一些这个追究的责任嘛。那么我们自己公务人员，我没有啊，那我们有哪一些的救济管道？这也很重要。
这个公务员的救济管道，一般我们追究刑事责任的部分呢，那当然就是从侦查这边开始，那随着刑事诉讼去主张他的权利。那民事事件也是，当形成一个法院诉讼的话，
嗯，
也是必须要在法庭上面去主张权利，去争个是非对错。那除此之外呢，就行政的部分，我们有一个法律叫做公务人员保障法，
嗯，
那这个公务员保障法里面就公务员保障的部分，它分为两块的一个救济。那第一个叫做复审程序了，
嗯，
那复审程序只就是针对公务员收到的一些行政处分啊，比如说类似像记过啦，
嗯，
停职这样的行政处分，他可以向保训会，所谓的保训会，它全名就是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
哦，保训会这样子的一个保训会，
对对对，嗯，去主张一个复审的一个权利。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如果公务员对服务机关所谓的管理措施或有关工作条件的处置认为不当，
嗯，
这影响他的权利，也可以依照那刚刚我们所说的公务员保障法提起申诉再申诉。
哦，申诉再申诉。
对，
哦，
它就是可能两层，
嗯，
可以申诉然后再申诉。那这个就针对前面是针对行政处分，那第二个是服务机关所谓的管理措施或工作条件处置，它不见得会有一个具体的行政处分，但是这时候你还是可以有一个救济，嗯，那毕竟权利义务，那如果人民 的权利受到侵害，我们有救济管道，公务员的权利受到侵害，我们也是有救济的一个管道。
嗯，
所以在法治面这部分，制度是健全的。那当然有些细节，如果可能有那个都是我们修法精进的地方。
嗯，是。那当然呢，如果公务人员真的已经遭到了这个所谓的判刑哦、
嗯，
那他还是认为说他没有错，他该怎么办呢？
公务员如果说判刑的话，那当然有几个问题啦。如果这个案件没有确定的话，那就是省级救济的问题。比如说一审法院判了，我们就是上诉到二审。那通常公务员犯罪的罪质本身都会比较重啦，
对，
就是贪污治罪条例，所以这种案件都可以上诉到第三审，就是最高法院。那如果判决还是最高法院定验了之后呢，还是有两个特别救济程序，一个就是再审，一个就是非常上诉。那我相信大家最近可能从媒体，
对，
就比如说像前交通部长郭瑶琪啦，他最近就在走这个特别救济程序。他认为这个判决对他还是认为有问题，比如说事实的部分要重新审酌，就走再审程序。那法律的部分呢，可能就要走非常上诉的程序。
是，
就即使判决确定之后，还是有两个特别救济的管道，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是，所以就我们了解呢，这个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哦，这个公务人员违法的一些责任哦，以及呢，民众所不知的，可能比较模糊的，我们也在节目告诉大家。不过倒是哦，黄主任检察官呢，我们主任曾经也担任我们的调查局政风室主任，我现在看到我也吓一跳，哦，原来你担任过政风室主任啊！哎呀，这个时候。真的要来分享一下政风工作跟检察官工作是不大一样哎。那当然呢，这几年哦，这个担任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跟以前我们的政风室主任，两者的差异别应该很大吧？
哦，是蛮大的，因为政风工作它
是、
它比较倾向是类似像一般行政的角色，那它在机关里面有点像是机关内部的一个监察人员呐、
哦。
所谓的监察人员就是他可能对这个机关的一些风纪啦，哦，他起到一个必须要引领的作用，
嗯，
然后也有去扫除机关里面不良分子的作用，
嗯，
那另外其实政风工作还蛮广的，还有什么机密维护啦、安全维护啦等等的，
好、哦，这
些都是，对，然后调局又比较特别，但是政风是设在局本部嘛，
是
整个局本部只有一个政风室，哦，但是他要管到所有的外县市的单位，各、调查处站啊等，对，他们并没有调查处站，我们有设，只有设督察，
哦，哎，
那所有的政风业务是在局本部那边统一处理了，
嗯，
哦，那跟他。会处理的一些个案都是偏向于违纪啊、违法之后的行政责任追究啦、等等的。那跟但是检察官追究个案的刑事责任是相差很多的，
差很大，
差很大。
我们怎么样去调试自己的工作项目？
就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可以这样讲吗？
当然是可以啦，主任您讲什么都行哦。
事实上是这样，因为你坐到那个位置上的话，你就是转换到一个可能防贪啊、速贪啊、再防贪的一个思维啊、或者是做好一个机关的像安全维护、机密维护，就是机关的一个安全，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哦去思考。那机密维护要从什么样讲？比如说，像调查局它比较特别了，它是一个准国安机关，
嗯，
准情报机关，准情报机关，它是一个国安机关，它准情报机关，所以它里面涉及到的机密的太阳是很多了。
嗯，是。那现在这个检察官就主任检察官是不大同的一个性质，
不太一样。我们检察官在处理案件的内容。也都是机密，但是它基于案件侦查的不公开这个理念。那同样的，但是有一部分业务，比如说像公诉检察官处理的公诉业务，它就是在公诉法庭、公开法庭，去执行他的职务。啊，公开法庭除了特殊的案件，比如说性侵案件啊、国家机密案件，它是 不能去旁听之外，
嗯，
哦，它原则上是开放给一般民众都可以坐在底下去听一个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
嗯，
哦，那所以它的机密性就跟侦查检察官
不一样
的机密性，执掌内容就不太一样。哦，那调查局这个司法警察，他的业务就是国安业务跟案件侦查业务。案件侦查的业务，他要受侦查不公开的这部分的拘束。那国安业务呢，又要受到国家机密保护法啊、国家什么情报工作法等等的一些相关机密的一些规范业务。所以他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所有的业务都是机密性质的机关就对了，
嗯，是。所以哦，这两集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哇，这个担任公务人员这个责任也是很重啊，就从那一刻宣誓开始，哇，对，这个握心啊，这个举手，
他们
对，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所谓的哦，这个侦梦专题里面的公务人员违法责任哦。
生活法律停看听，
再度回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停看听，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跟着脚步来到我们的政风专题。而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的法务部邱泰三部长了。我们先让部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好，主持人悠悠，还有各位政声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是没错，其实啊，我们部长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而且呢，他觉得这个政风不要把它讲得那么严肃嘛。这个我们常在讲到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对不对？司法改革跟改革跟这个反贪的这个法规哦，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认识哦，包含了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民众更了解它？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对不对？
对，我想基本上在华人社会呢，对于贪污哈。腐败呢，都是人民呢一直都很关切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作为了哈，嗯哦，所以呢各国呢也其实对这个贪腐的问题呢也都非常的关注哈，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廉洁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呢是人民所期待的，
嗯，
那事实上现在也变成是一个国际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各位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政府呢，它如果能够廉能呢，那事实上有几大的好处。第一个，这个国家的形象会很好。
对，
我们常常会听说啊，提到某一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讲瑞士、丹麦，大家就觉得这个国家不只是很干净，而且好像他们的公务员也很清廉。那也许大家去那边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自在，不管你是去投资也好，你去做贸易也好，或者说你去做其他的这样的一个，
啊，
对，你就觉得就比较轻松自在。那有时候提到某一个国家就觉得说好像怪怪的，或者是认为觉得那个地方不太进步，不太文明。那我想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形象。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各位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政府呢，它的施政所要花费的钱呢，都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嗯，
那如果有官员贪污腐败的话呢，那我想这些钱呢，就等于是丢到水里面去了哦。那所以呢，如何让我们人民呢所缴纳的纳税钱呢，能够做合理而且有效率的运用呢？那我想呢，廉洁的这个施政呢，就是变成很重要了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也是认为说，廉政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在我们的国家跟政府里面呢，是积极要推展的这些事项
啊，是。而且我们知道哦，其实法务部下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单位，那每个单位呢，它都会设置所谓的廉政，就所谓的政风这个部分。那当然，请问一下哦，我们的这个部长哦，对于我们这些公部门的廉政啊，我们用一般公司行号来讲的经营好了啦，我觉得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政风人员他也会比较轻松，因为他不是抓狗我们常常在讲说他是你们的好朋友，我常常一直在跟不管是这个部会的好朋友啦他们只要听到政风马上 对，肃然起敬。我说干嘛？他是好朋友耶，怎么把人家搞得好像我是要来抓你的麻烦，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用经营的方式，怎么样来去经营我们法务部下的这些所谓的一些单位哦，让他们觉得更活化的部分。
对，刚刚瑶瑶就提到了一个重点哈、那过去其实我们的政府呢，我们在调查局有一个肃丹处，
对，
那大家一听到肃丹处，
现在就马上就闪开，你知道吗？叫炸弹，
对，这个单位看起来很神秘。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肃丹处呢，它基本上大部分都在抓贪腐的公务员啊、或者是跟公务人勾结的这些人，所以呢，它已经是到最末端了。那我们认为呢，廉政的工作呢，哈、它应该是要提到更早，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反贪，第二个要防贪，最后一个才是肃贪。那所谓的反贪，就是说一开始就要教育我们的公务人员，或者是我们的老百姓说，贪污啊，他呢对于国家这样的一个腐蚀，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行政效能的破坏，对于国家形象的损伤，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专门来做反贪教育宣导。这样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廉政署。那我们的廉政署呢，就统合了这样的一个反贪、防贪跟肃贪这样的一个廉政工作了。那在反贪的部分，当然除了要加强对民众的这个教育宣导，或者是我们行政流程的了解，更重要也要让我们的公务人员呢知道政府呢相关的法律程序啊，以避免呢他们呢不了解法律呢啊，导致他们在行政的作为上有一些缺失，那变成被质疑说他是不是有图利啦，或者是有其他不法的情势。那当然虽然有做这样的一个宣导，观念上大家也有了，但是我们还是很难说没有一些防范的机制，因为常常讲土法不足以自行，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宣导，有这个概念，但是有这个法律，但是还是要有一些机制。所以呢，如何防贪的机制呢？那我们在政府各个机关里面呢，都有设政风的人员。那这些政风人员，他们就是在把这个机关单位里面各项的施政，他们可能有一个 SOP。如果按照这个 SOP， 它公开透明，或者是法规很明确，那甚至呢，它内部有一个稽核的机制，这个就是属于防贪机制的设置。但是还是怕说
对碰到怎么办？
对，万一还是一旦有发生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难说，我们纵使教育宣导了，我们的内控机制也好了，但是外面也好或内部也好，都难免不会发生啊。
当然，
所以我们就必须还有一个肃贪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前段、中段跟后段这样的整体的廉政机制呢，那能够让我们国家啊，在这个廉政的作业上面能够做得更加的顺遂。那第一个，它可以让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升。
对。
第二个，它可以增加人民的信赖，它也可以提升国家的形象，那甚至呢，可以吸引外资。
这个也是个重点，因为你看看我们常常有一些这个公共公共工程的一个案件。
对，因为各位都知道哈、外国人他要来投资呢，他很担心说，不知道有没有哪些潜规则，还有哪些什么有的没有的，礼数什么等等。那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廉政的工作做得好，我们的行政程序呢能够公开透明，法规明确，而且呢，包括时程都可以很明确的让人家知道的话，那外国人他就会很敢来投资，因为他的风险几乎已经都排除掉了。所以我想廉政的工作做得好呢，不只是我们自己行政效率提升，也可以吸引外国人来到国内来做这样的投资。
是，当然不止这样，我觉得这个人员的素质也很重要。就像我刚才讲的经营，对不对？我们这个有这样子一个理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有这样的一个 SOP， 我们人员怎么样来去符合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个重点。
确实。那所以呢，我们的廉政署呢，他也不断的，不管是在各机关里面，他们会去跟同仁县市政府也好，或者说各个政府部门也好，他们会跟同仁平时就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法治宣导，甚至教育训练。那另外呢，我们呢，也廉政署也举办了 很多各项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机关有关于廉政案例，给他们做一些经验上的提供，包括有很多的不管是公共工程也好，或者说政府的采购也好，哪一个县市或者哪一个机构，他们过去曾经有什么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案例，那我们也廉政署也都把这些案例收集之后呢，那定期的呢，不管是印制刊物也好，或者是呢举办这样的一个讲习会也好，那给这些人员做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直我们在改变以往的这个作风哦，也去改变，让民众可以去接受哦，原来这个政风不再是我们这个刻板印象，不然的话，这个家里如果出个政风人员，好像哇，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很小心，这以前人的观念哦，就常常会讲到说，哎，你做什么工作啊？政风，然后大家就没有，就乌鸦飞过去哦，政风好。
这个把政风人员呢当作律师哈、哦，其实也可以啦，
也不错，对不
对？
对，
因为他就是提供你法律上的一个意见，那教导你说怎么样来处理呢，就会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会触法。我想这个我们的国人呢不需要把政风人员看得太严肃，
真的，现在都很活泼了，年轻化了，
对，
还想要知道更多的吗？敬请锁定法务部我们邱泰三部长的下集哦。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